格里芬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说，美国不能够只发展与中俄同等的军力，必须保持军事技术的明显的领先地位。他说，当有国家好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明确宣布反对美国的影响力时，他们实际反对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准则。这个对西方遵守西方准则的国家以及对美国来讲是不能够接受。压阻和威胁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比他们更强大，非常明显的强大，他们才不会选择远离交战。格里芬是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只是保持与对手同等实力就足够时讲这番话。美国国防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美国不应该陷入与中俄的军备竞赛，美国不需要发展超过中俄太多水平的军力。格里芬说，如果美国只是发展与中俄同等的实力，或者只是保持微小的优势，那中俄等潜在敌对国家就是有企图改变这样的局面。他强调说，如果美国想保持二战后的相对和平并将它维持下去，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力量，使敌手知道他们无法在冲突中取得胜利。格里芬承认，这样的做法成本确实昂贵，但是比真正战争的花费要少得多。格里芬说，美国卓越的军事技术帮助结束了二战，但是在经历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垮台以及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差不多25年内，美国在科技上沉睡了。他说，虽然目前美国在很多领域依然领先，但是在国防的一些领域美国已经不再领先。他特别举出高超音速和微电子技术，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高超音速的实践方面已经超越美国。他说，不是说他们已经超过美国可以达到的高度，但是在实践上他们已经超过美国，美国需要赶上。在微电子技术方面，他说台湾成为微电子材料的主要供应国。他说，虽然台湾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台湾太靠近一个视美国为敌手的大国，因而美国不能够完全依赖台湾的微电子出口。格里芬说，美国新的国防安全战略是美国多年来真正有血肉的一份战略。国防安全战略所列出的10个区域的现代化将是他们未来工作的重点。事实上，格里芬成为美国第一任主管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就体现了美国国防部对军事科技的重新重视。格里芬说，美国的国防安全战略提到的是这10至12个领域，从人工智能、微电子、定向能武器，亦称射速武器或者有速武器，到更复杂的导弹防御，到更安全的太空进攻和防御武器，全方位的，这些都是美国的重中之重。在发展自己技术优势的同时，美国亦为阻止中俄获取美国的技术努力。川普政府已经几次阻止中国企业并购美国的科技企业。几星期前，因为担心中国可能会主导未来的网络技术，川普政府驳回与中资背景的博通公司对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的收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